我问我们孩子们一个问题，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家庭，他的妻子呢不能生育，也没有后裔，后来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就给了他一个伟大的应许，给了他一个超乎想象的梦想，就是应许他，让他成为大族大国，那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是谁呀？知道吗你们？这个人呢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未蒙上帝呼召之前，他还有梦想，他的梦想非常微小简单现实，因为他没有后裔，他没有孩子，他的梦想就是要得一个孩子继承他的产业。但是神在他意外意料之外闯入他的生命当中，给他一个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不但要赐他孩子，还要让他成为大国。那这个梦想呢，就是上帝救赎的计划，要透过这个不健全的家庭而以至于成就。那么在亚伯拉罕一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最初的时候，他对上帝的计划是有回应的，但他的关注度并不够，他常常关注自己孩子如何拥有，也常常的失败。可是我们到了亚伯拉罕临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信心，他虽然没有看到上帝应许完全的成就，他依然在迦南地买了一块地来埋葬他的妻子，甚至将来埋葬自己。因为亚伯拉罕相信，我虽然死了，但是神是信实的，一定会成就那伟大救赎的计划。其实在我们信仰过程当中和亚伯拉罕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如同先祖一样，我们常常去关注那些小的事情，而不认识上帝终极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就是不认识上帝的心意到底要做到什么地步，我们根本不明白。有些基督徒认为上帝拯救我就是给我永生，就是让我拥有天堂，有人认为上帝救我就是让我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这些可能也会出现，也可能包括在里面，但这些都不是上帝终极的旨意，也不是上帝在基督里成就最伟大的事情。孩子常说大人根本不懂他们的世界，我想这是真实的。上一次李航昭弟兄的大女儿跟我说，你们大人不了解小孩的世界，我说是，我们不了解，我们也像孩子一样根本不了解上帝那终极的旨意。上帝终极的旨意，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心意就写在第十节里，甚至第十节是以弗所书的中心，也甚至是上帝整个计划整个心意的中心，就是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就是都要以基督为首，伏在基督的权下，基督成为世界的王，世界的主，所有的万物都要称颂他，将荣耀归给他。这个就是上帝最终极的旨意。我们在信仰当中常常捡起了芝麻丢了西瓜，将那些次要的微小的把它放大成无限的大，却把上帝那无限的心意在我们生命当中变得微小。保罗再次提醒我们说，神他旨意的奥秘，神的计划，神的心意，就是一切都是在基督里成就，将来有一天那创造之前的完美要在救赎之后完全的成就，就是基督坐在宝座上，无论是天上的天使，还是蒙救赎的百姓，还是受造之物，都要恢复那个完美的秩序，都要称基督为他的主，都要在基督的下面去敬拜他，那是上帝最终极的旨意。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和亚伯拉罕实在是没有区别。我们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不关注上帝终极的心意是什么，他也不关注上帝透过基督最终要做成什么，他根本不关注，他只会关注自己的经济，他只会关注自己的身体，他只会关注自己的家庭是否幸福，他只会关注自己在基督里面到底得到什么，他从来不会知道基督将要做成什么。神的话语是让我们的眼光注视他的儿子，注视他的爱子，注视他的独生子，使我们整个的生命都在他爱子的里面。这是神的心意，因为基督来的目的是为了成就父的旨意，而神要透过基督来成就那伟大荣耀的事。所以我们将第十节的主题定为神伟大荣耀的旨意。我们刚才读了第七节到十二节的经文，那么在七节和十二节如果按照三到十四节结构来划分的话，这几节经文是讲到圣子神的救赎，圣子神按照基督按照神的旨意来拯救罪人，完成了救赎的工作。那么第七节，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关乎基督救赎我们的本质，以及救赎带来的果效，关乎我们个人蒙恩得救的事。第八节和第九节告诉我们，神救恩的事我们不能理解，我们生在罪中，我们就是愚拙的，我们就是无知的，我们是不能明白上帝的事，反倒以为愚拙。上帝为了让我们领受那救赎的事情，将智慧聪明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的救赎。如果没有神赐我们的智慧，我们必然是愚昧和无知的。所以神就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奥秘，但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揭去了罪的那个盖头，除去我们的愚昧，才使我们看清神拯救我们的事。所以认识基督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事情，而一个最大的事情乃是神凭着他的恩典和预定的美意所做成的。因为没有圣灵，没有恩典，人不会认识基督，反而以为愚拙。但是到了第十节，保罗将我们带向更大更宏伟神终极的旨意，就是神计划的中心，神计划的目的，带我们去窥探一下神的心意。从上下文的结构来看，第七节讲到基督对个人的拯救，那么第十节是要讲到神要透过基督对整个世界对整个宇宙的终极的心意。所以说第十节超越了第七节，超越第八节，超越第九节，让我们的眼光不单局限于基督做我的救赎主，也要让我们看到基督有一天要完全恢复这个世界，所有的万物都要伏在基督的权下来称他为主。保罗的书信的确是伟大，他从第七节个人的事带向上帝终极的心意，把我们的思想从历史带进永恒，把我们从混乱的世界带进那个永恒的和谐的世界，从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让我们可以目睹将来那个完全复合的世界。保罗使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秩序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在一个混乱的秩序之下，神有一个终极的心意，就要恢复那个神圣的秩序，这个神圣的秩序是神透过基督所做成的。如果没有基督，这个世界就没有秩序。加尔文就说，在基督之外一切都是混乱的，但借着基督一切重回轨道。这个世界在基督之外除了废墟还能看见什么呢？我们今天太多的人抱有幻想，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有一天变得更美好，我们希望这个世界 有一天能够变得非常的和谐，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有一天都能够完全实现民主。可是我们每天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每一天听到的是什么？好像你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是告诉你这个世界不会更美好，只会越来变得越邪恶。我想我们今天领受知识的程度比任何一个时代都伟大。谷歌的前总裁埃里克 史密特在一次公布的这个发布会上，他说网上每2天产生的资讯信息等于从人类文明开始到2003年总和。就你在网上如果花2天时间去看所有的资讯的话，等于从人类历史到2003年整个信息的总和。我们领受的信息和资讯每一天多得不得了，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不管是谁结婚谁离婚，不管是谁被戴绿帽子，因为最近这个沙特的这个啊被戴绿帽子了。总之你每天能听到非常多的信息，可是我们每一天所接收到的网络信息不过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3%到4%，因为还有一些网络你看不到，95%到96%之间，那个被称为暗网，都是那些黑暗的事情的交易都在暗网里面进行。可是在这些可触及的网络当中，我们每天所看到的是什么？无非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无非是民族与民族的冲突，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冲突，公民与国家的冲突，老师与学生的冲突，男人与女人的冲突，商家与顾客的冲突，每一天都历历在目，好像这个时代并不怎么美好。可是人居然愚蠢到一定地步，却告诉自己说这个世界有一天变得会更美好，连我们的国家也会告诉你有一天会实现中国梦，简直是痴心妄想。因为狄更斯在《双城记》里面他写过一段话，我想大家有人读过，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这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希望之春，又是失望之冬。人面前应有尽有，人面前一无所有，人正踏上天堂之路，人正走向地狱之门。所以这个世界并不像我们想到的那么美好，所以人如果将自己的眼光盼望这个地上变得更美好的话，我想而历史事实是告诉你完全是不可能的。而这个世界的罪恶它没有减少，反而增多。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你认为在你的世界中罪恶还很少，可是网络之后呢，一件败坏的事情，一件国与国的争端会迅速传遍全球，是要告诉你除了基督之外皆是废墟，除了基督之外皆是分裂，除了基督之外没有任何的地方能够产生最终极的和睦，是不可能产生的。如果你认为这个时代越来越好的话，我想你若不是对真理的无知，就是将盼望寄存在这个世界上，盼望人间天国的实现。耶稣不认同你的说法。耶稣在马太福音坐在橄榄山上对门徒讲了一些话，门徒问耶稣说，你降临和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耶稣没有告诉门徒说，你们放心吧，世界会越来越好的。耶稣没有这么讲，他反而讲得令人惊讶。他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民，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耶稣没有说我们现在在罗马政府的欺压之下，我们看到部落与部落的冲突，民族与民族的冲突，你放心吧，只要有我的地方慢慢会好的。说不是有我的地方，有我统治世界，不是变得更糟，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糟。最后一句话最有意思，说这是灾难的起头。这个灾难的起头在新译本说这是灾难的开始，与这种译本翻译说这一切是只是灾难的起头。当耶稣讲完这个世界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罪恶的事情增多，不法的事情增多，告诉他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一切罪恶的开始还在继续增多，多得不得了，你无法去数算得过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告诉我们说，你应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保罗并没有说在末世的时候世界会统一，也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会完全和谐和完美，不是的，这个世界反而变得更加危险，变得更加恐怖。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妄读，诽谤父母，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有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末世并不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末世更加显明人的罪是何其的败坏，更加显明罪的恐怖，更加显明罪可以使一个人变得卖主卖友，罪使一个人变得六亲不认，也使一个人变得没有亲情，爱厌乐，不爱神。哪里会有世界更美好的向往？这个世界包括联合国每个政府都告诉你，谁做总统将来都更好，是在暂时的处境里面是变得更好，但是不是永久的，因为这个世界一定不会比原来更好。如果只有世界比原来变得更好的话，法律的条款不需要经常去加增，反而不断去减少。如果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话，这个世界的军队警察不用经常加增，反而应该削减军队。为什么军队的竞争越来越强，警察越来越多，监控越来越多，不是说人进步了，是人的邪恶需要不断的被抑制被压制。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带着那个梦想生活在这个世上，那个梦想会破灭的，那个乌托邦是子无虚有的意思，根本不存在的。雅各在他书信里面同样告诉我们说，嗨，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呐，应该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身，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存财钱财。在末世的时候，人不是更爱主，人是变得爱心冷淡；在末世的时候，人不是更敬畏上帝，人是更远离上帝。连基督徒都如此，那世人呢就更是如此了。有的基督徒说末世还没有来到，末世是现在是将来，不好意思，圣经不认同你这种解释，这种解经的错误是源于时代论，甚至源于对真理的无知。很多基督徒说二十世纪就是末世，二十一世纪就是末世，将来就是末世，圣经绝对不赞同这种说法。因为在希伯来书写到，神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耶稣什么时候向我们启示神的旨意呢？就是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耶稣道成肉身就是神对我们的启示，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那个就是神儿子的启示。而那个时间被称为末世。末世指什么？指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到耶稣第二次再来，这个过程被称之为末世，而整个时间段被称为末世。不是指将来，不是指还没有来到，不是指二十一世纪和二十一世纪，而是指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耶稣二次再来，整个过程都是末世。在这个末世过程当中，充满的像耶稣所描写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冷淡。像保罗所写的，人的心变得更邪恶并丑陋，人和人之间并没有真诚。我们今天我们的想法，我们个人的盼望，往往都放在今生。美国一场大选让全世界的基督徒为之振奋，这是好的事情，那并不是终极的，那并不是永久的，那也不是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和秩序。所以在整个时间段里面，耶稣一次再来到二次再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话是真实的，罪恶增多，而且还在继续，还在继续。同时也显明人自以为能够建立太平盛世简直是异想天开。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之外没有和平，基督之外没有秩序，这是真实可信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充满多少场的战争， 据瑞典和印度的学者统计，他说从公元3200年到公元1964年这5164年，虽然这个年代我并不认同，但是他们能够统计的战争从古代到现在一共有14513次，这5000年里面只有329年是和平的，而这个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36亿人丧生，所损失的黄金能够铺成一条宽150公里、厚10米的这个路绕地球一周。人总认为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可是美联社调查报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爆发了大约470场局部战争，大约有1000万人死于战火。而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能统计到的人数死亡大约是1亿以上，当然还不带中国的几场大的死亡数据。那要加起来的话，上个世纪死亡的人多超过多少人不可估量。所以耶稣的话是真实的，这个时代绝对不是越来越好，因为只要在基督之外，我们所盼望的和平和秩序一定不复存在的。我们并不是说基督之外没有最基本的秩序，这个世界是有最基本的秩序的，如果没有最基本的秩序，这个世界早就在这个战争当中消亡了。基督在一般的恩典在护理这个世界秩序，但这些秩序都是暂时的，都是一个过程，都是维护这个世界的手段，而不是基督真正的和平和秩序。更现实一点，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你不如每天下午搬个小马扎坐到楼下面看老太太老大妈去讲一讲隔壁离婚、隔壁欠债、隔壁有外遇，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美好。因为网络上说，如果你认为自己过得不好，到楼下听老太太谈一谈，东家和西家一定没你过得好。总之，人总是痴心妄想。可是我们的家庭是这个世界的缩影，保罗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因罪与神隔离，只能飘荡流离，若没有基督，这个世界就是一片混乱，就是困苦，唯有基督才可以将世界的秩序恢复。只有到基督显现的时候，在他里面同归于一，才是神最终极的心意。保罗在哪里写的这句话？在监狱里面，保罗双手被铁链铐住，身体在监狱里面被囚禁，他的身体是没有自由的，但是保罗书信却彰显了他在基督里是有自由的，身被囚禁，他的身心灵却是自由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用了很多优秀的词汇，或者超越地上的词汇，叫在天上。保罗说，在天上的福气，对世界说，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第18节19节说，说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的基业何等丰盛，他的能力何等浩大。到了2章16节说，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看保罗虽然被囚，但保罗深深明白一件事情，我虽然被囚，但我在天上，我虽然被囚，但我将来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虽然被囚，但神开我的眼睛，可以看到那永恒的基业，可以看见神何等浩大的能力。保罗心没有被现实的困境给囚禁，他反而因着在基督里面满有自由。保罗这些自由，保罗这些的处之泰然，绝对不是因为保罗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了如指掌。如果你投资房子，你需要分析世界的走向；如果你炒股票，你需要去分析国际形势。总之，很多人去分析这些形势的时候，心里才能安定。可是保罗不是，保罗他的安定是在乎他了解上帝的旨意，他对上帝终极旨意的确信，就是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如果你和我能明白神终极的旨意，他就能使我们环顾世界各种的危机，仍能够平静和安稳，因为你和我知道神终极旨意是确定的。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问题 皆是对上帝终极的旨意无知而造成的。若认识上帝的旨意，就托生命要坚韧不拔。保罗说，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生量，使我们不要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当一个人对上帝的旨意无知的时候，他的生命像个小孩子。小孩子他会耍脾气，小孩子他没有定向，小孩子信仰生活是摇摆不定，小孩子在家庭里面随时会调皮，会打滚，会刁蛮自己的父母。保罗说，神的话语可以让你长成基督的身量。若了解上帝的旨意，人若能够满能长成基督的身量，强壮有力，在异教之风，在世界的战争各种形式的摆动当中，他的脚仍然立在那里，立在磐石上，坚韧不拔。保罗所讲的福音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离开这样的根基必飘来飘去。所以保罗讲的福音绝对是真的福音，真正的福音使我们关注神在基督里的旨意，而他塑造我们的人生，积极的使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而假的福音使人关注神如何保守我们免于苦难，他会摧毁我们的人生，消极的面对这个世界。真的福音使我们注视基督终极的荣耀，对基督的荣耀充满热情。而假的福音使我们注视自己在地上是否有荣耀，对自己充满热情，对荣耀的基督毫无兴趣。真的福音使我们注重了大事，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终极荣耀的那个显现。而假的福音使你我关注小事，对自己的欲望充满热情，充满奋斗，但唯独不关注上帝的事情。一位印度的神学家他这样写道，福音在不严谨的广告宣传之下被包装成为宗教产物。例如福音会给你内心的平安，教你如何上天堂，让你健康又兴旺，给你内在医治，解决你所有的问题等等。这种推销相信神的方法就像宣称让你的精神情绪稳定，物质丰富，并提供给你进天堂的保证书一样。这种讲道完全没有触及到福音的真意，也没有使人看到上帝终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而这样的福音也没有提到人的生活当中会遭遇各样的患难和痛苦。这样的福音完全不能威胁到夺取上帝荣耀的假神。事实上，这种假的福音只能够助长假神的气焰，哄骗信徒。而这样的福音让人逃避这个世界，成为逃避主义者。在旧约就有这样的先知，在新约依然如是。所以保罗的福音是让我们看到上帝最终末了的心意，看到上帝的终极的计划，让我们不在地上去留恋，不在地上去停留，不在地上抓住一个芝麻把它当西瓜一样去看待，而是去看上帝那最终在基督里要成就的事。可是今天我们听什么福音？我们每个礼拜天来教会要听什么？有人可能像该隐和亚伯一样同去献祭来到上帝的面前，有人可能像亚伯一样带着信心相信那要来的后裔，有人可能像该隐一样，他也献上祭物，心中根本不是为了得到福音，去了解上帝的心意，知道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想你不可能在一篇正道里面得到任何的收获，因为你从来不是要认识基督。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每个礼拜结束之后说，感谢上帝，我又认识了基督，我又认识了基督的荣美，我又认识上帝最终在基督里的那个展现的荣耀。很多基督徒说这个礼拜感觉还不错，也就是这个礼拜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你说今天赞唱诗唱的还挺好，今天中午的饭还特别好吃，因为从来没有想着说，我这篇听到又认识了上帝的心意，又认识基督将来要成为万有的主，我再次认识到基督才是这个世界最终秩序和和平的恢复者，没有基督这个世界皆是废墟。因为若认识基督，我们对基督的爱若增多；若不认识基督， 对基督的爱成为冷漠，甚至会厌弃基督做你生命的主。保罗说，看哪，神不但要拯救我们脱离过犯罪恶得胜，神让我们看到最终极的心意，就是天上的地上的和一切的要在基督里恢复那完全的秩序。那一天的到来是按照神的安排，照着他日期的满足成就这一切。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将来一切天上地上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虽然在这个世上我们支离破碎，人对上帝的抵挡多得不得了，人不但不会称耶稣为主，反而抵挡他，攻击他，辱骂他。将来有一天，罪恶将被消灭，裂痕将被修复，与上帝疏远的得以亲近，就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上帝终极心意显现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伏伏在耶稣的面前，屈膝在他里面说耶稣是主。那就是上帝的心意，那就是上帝的计划，那就是上帝最伟大的作为的彰显。我们可能会想，神让这个世界恢复和平，神让这个世界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顺其自然的，不是顺其自然的。在希腊文里面少了一个字，叫又，翻译的并不好。一切所有的又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又在基督里就显明以前人不在基督里，没有秩序，没有和平。又在基督里是重新的复合，重新的恢复那个和平，重新的恢复那个秩序，重新的尊耶稣基督为主，这个是需要付到代价的。在哥罗西书，保罗告诉我们，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保罗在哥罗西书描述了一幅场景，最和谐的场景。这个和谐的场景是描写到万物是为基督而存在，万物借着被他而造。那个爱子指谁呢？就是指向圣子耶稣基督。世界的一切从无到有都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也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世界不单是借着基督造的，是他造的，这个世界的存在的意义也是为了基督，世界的万物的存在皆是为了基督。万物的存在不是漫无目的，不是毫无意义，那是为了基督而存在。有一本书上特别谈到，整个的创造界是上帝救恩的舞台，创造界里面的树木、飞鸟、驴、鱼、木头，每一个的小的被造物皆是救恩的灵界，就是为了基督而存在。保罗告诉我们，基督是万有的主，基督是天使的主，因为他超越一切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天使是他造的。基督是万物的主，天上的星体、地上的动物、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都是他造的。基督是普世人的主，因为男人女人皆是按他的形象造的。希伯来说，作者也告诉我们说，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宇宙的存在不是自然现象，宇宙的存在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宇宙的存在也不是上帝设立的自然定律的运作，万物的存在运行管理皆是在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权下而运行的。所以基督用全能在维护这个万物的秩序。在创造之初，我们可以看到万物的和谐，基督统治万有，人类统治自然，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和谐和完美。 可是这样的和谐和完美好久不长，悲剧来了。这场悲剧首先是来自于天上的叛变，有一些天使的人被造理应该服侍上帝，他们骄傲自大要与神同享荣耀，同坐在宝座上，结果堕落成了魔鬼。撒旦从此以后就与神为敌，是抵挡上帝的意思。在启示录12章告诉我们说，天上就有了战争，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我们看不见天上的征战，但圣经告诉我们天上是有征战的。在但以理书也告诉我们天上有天使的征战，启示录依然如此，就是天使和那些撒旦去征战。天上的征战不但没有结束，地上也有了战争，就是魔鬼将罪带入伊甸园，试探人远离神，从此又地上也不太平，也不再和谐。地上的战争就是男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种族与种族，到如今从未停止过。这个世界充满就是欺骗、争吵、伪善、歧视、杀人、流血和战争，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本相。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研究的，没有什么好羡慕的，都是一副臭皮囊，里面装满了各种污秽和罪恶。地上的战争也带来了受造物的虚空。保罗告诉我们，受造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所愿意的。你看，撒旦将罪带入伊甸园，人的罪也导致整个受造界也落在虚空没有意义的里面。保罗在21节说，受造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连受造物都在罪的辖制当中，败坏的辖制里面痛苦叹息，直到如今。因为人犯罪之后，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动物之间是丛林法则开始上演，大自然就带来了气温的差异、洪水、海啸、瘟疫，令人畏惧。一切的和谐秩序在犯罪之后一切都不存在。我想大家如果看过纪录片的话，比如动物大世界、我们的星球、人与自然，就会目睹受造界是劳苦和叹息。你看到非洲大草原动物不断的去迁徙，为了怎么样填饱自己的肚子。当一头大的母象看到自己的小象被豹子、被狮子吃掉的时候，他们束手无策，只能继续前行。因为受造物在罪的进入之后就变得毫无意义，而整个受造界无非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场景，原来的和谐不存在了，万物一同劳苦和叹息。这就是这个真实的世界。后来我陪孩子看看这个水深火热星球，我才真切地体会到保罗所讲的话，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因为您不了解大自然的规律，就不知道罪给这个世界带来破坏力到底有多大。因为在被造之初，人与人是和睦的，人与万物是和睦的，大地是效力的，没有荆棘和蒺藜，万物与人之间伏在人的权下，绝对不会去撕咬，也不会彼此相残。可是犯罪之后，这一切和谐都没有了。就好像路易斯在《狮子白女巫魔衣柜》中写到的，整个拿尼亚的大陆被女巫所统治，冰雪覆盖，没有圣诞节，没有春天，只有冰冷的冬天，只有死亡和恐惧。可是纳尼亚王国的幸存者，他们知道一个古老的预言，就是阿斯兰到来。阿斯兰如果来了，冰雪融化，万物复苏，春天回来，他们翘首以盼阿斯兰的出现。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分裂秩序的世界中，保罗告诉我们说，神要照他的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一切在基督里恢复。这不是我们的盼望吗？这不是我们真实期待的事情吗？保罗在用了几个词很重要，一个是安排。安排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有管家和计划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历史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漫无目的的， 而是朝这个荣耀的方向前进。我们看历史的话，整个历史支离破碎，战争、灾祸、瘟疫，各种灾难多得不得了，可是它不是没有意义，它在朝着一个荣耀的方向前进。因为以赛亚说，你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也没有能比我的。我能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在永恒里面，这个世界是有计划的，神是历史的管家，是要管理这个世界，管理时间，管理每一件事情，计划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节都被上帝所管理。为什么要成就他的心意，让整个历史的每一件事情都为了荣耀的事情去进军？因为后个词更重要，叫日期满足的时候。日期满足这个词，圣经在另一个地方也出现了，就是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节，极致时候满足，两个是同义。极致时候满足，神用差派儿子为女子所生。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初次降临的时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计划，上帝管理每一个时间。耶稣降生的方式、降生的地方、降生的时间，都是出于上帝的安排，没有一件不是的。耶稣生在伯利恒，在旧约有预言；耶稣为女子所生，旧约仍然有预言；耶稣长在拿撒勒，圣经还有预言。有哪件事情不是被上帝安排所计划的呢？人并不喜欢这个真理。如果上帝安排了历史，安排了我的人生，人还有自由吗？我想这样的人愚蠢到一定地步，连耶稣对上帝的安排毫无怨言。一个罪人有什么资格让上帝不安排他的人生呢？如果上帝安排我们的人生，唯每一步都是平稳的，哪怕走过死人的幽谷，也是上帝领着我们的手，拖着我们的脚走过死人的幽谷。耶稣不是如此吗？耶稣来到世上，上帝安排他；耶稣钉在石上经历死亡，神也安排掌管引领他。每一件事情皆是，这个历史不是随意的，不是偶然的，每一件事情被上帝精心的安排设置，恰到好处。等日期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到来；等日期满足的时候，耶稣二次再来；到日期满足的时候，上帝的计划终究完成，就是基督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接受一切受造之物的敬拜，他们都伏在基督的权下。没有人在否认耶稣不是主，没有人在说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反而以他为荣，将荣耀来归给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人生也是被上帝计划和安排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说我实在接受不了，耶稣更有理由逼你反抗，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一个有罪的人还不愿意接受上帝的安排，我想你的罪岂不更大？日期满足的时候干什么呢？就是使人、使万物得到终极的和睦。上帝的计划还没有完成，正在继续，正在进行中，正在不断的成就，只等到日期满足。这个日期满足指什么时候，跟你我没有关系，不是我们可以揣测的，不是我们可以揣摩的，也不是我们可以计算和猜测的。上帝的计划一定恰到好处，上帝的计划一定会完美的实现。保罗接着说，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天上指谁，地上指谁，一切所有的指谁。经常有一些神学家，他们去构建一种普救主义的美梦，他们说所有的人都必得救，那些在最终死不悔改的人也会得救，甚至连魔鬼还会得救。可是这个竟是这个意思吗？绝对不是。这种理论极为荒谬，毫无圣经根据。耶稣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信与不信的区别是明确的，是极为清晰的。又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信他的人不会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到火里，那门是宽的，引人到灭亡，这门是窄的，引你到永生。耶稣从来没有说这个世界没有界限，信与不信是有界限的，好与坏是有界限的。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凡是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要遭受永恒的审判。圣经的教导是明确的，绝对不会出现说有一天信的人得救，不信人也得救，圣经从来没有这个立场。犹大书也告诉我们天使的结局，又有不守本位的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只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到大日的审判。那些堕落的天使会得救吗？不会，神从来不救他们。使徒约翰也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苦，直到永永远远。圣经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显明堕落的天使会得到任何一种救赎，甚至包括在上帝计划里面根本是没有的。所以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绝对不是普救主义所讲的有一天所有人都必得救。正往前说，圣经中得救的人与未得救的，好人与坏人，蒙救赎与失丧的人之间清楚的划分，圣经始终在永远得救和永远灭亡之间有根本的划分。所以那句话绝对不能理解为将来有一天所有人连堕落的魔鬼都会得救，因为找不到任何的圣经根据。那么天上指谁呢？地上指谁呢？保罗在哥罗西书特别告诉我们说，基督是万有的主宰，基督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无论是天上地上都与自己和好了。和好指什么意思？万物伏在他的脚下，基督做万有之首，也做教会之首。天上应该是指的天使，指天使并不是说天使需要被救赎，上帝从来没有要救赎天使，但是天使需要明白基督如何受苦，如何得荣耀，如何成就救赎工作。因为彼得告诉我们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考这事。这是指什么呢？查考耶稣基督降生，查考耶稣基督受死，查考耶稣基督复活。天使他不明白救赎的事情，他是为救恩而效力的天使，他也惊奇上帝救赎的奇妙，他也需要详细的考察基督救赎的每一步。希伯来书也说，你们乃是要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千万的天使干什么呢？他们不是蒙救赎的天使，他们是守本位的天使，他们经过查考耶稣基督救赎为罪人所做的一切，他们惊叹，他们也惊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神道成肉身成为人来拯救败坏堕落的罪人。连天使有一天也会像使徒约翰看到的一样，他们也要围绕在耶稣的宝座面前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全能尊贵荣耀颂赞的。天使有一天和我们一同站在耶稣的宝座面前，瞻仰被杀的羔羊，敬拜伟大的救主，一同屈膝敬拜，永不止息。所以有一天那些天使也要认识到基督救赎的奇妙，一同在救赎的里面目睹基督伟大成就的工作。那地上指谁呢？指一切拯救之人，不分是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了义。凡被基督拯救的，罪被消灭的，中间的墙被推断的那个群体就是教会，他们就可以在基督里恢复和平。而地上一切也包括受造物本身、自然界和动物。 因为受造物他们也盼望脱离那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这样告诉我们，基督不单是要恢复我们的自由，也要恢复受造物的自由。在以赛亚书有个古老的预言，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那个古老的预言在描述基督国度的和平和秩序。以赛亚真的很有那种创意性，他用那猛禽和野兽的和谐来表达基督来之后恢复的秩序。以赛亚书说，豺狼必与羔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他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整个世界要恢复，要恢复秩序，恢复和平，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蝮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的圣山遍地，这一切都不伤人也不害，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以赛亚的古老的预言就是和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是一样的，基督要恢复全地，一切都得以恢复。我们无法想象这一切成就那个美好的场景，无法想象将来有一天可能孩子可以在毒蛇的洞口和他玩耍，居然他不伤他，可以看到那少壮的狮子和牛羊同处，居然不吃他。这些描述都是指向基督将来的和睦与秩序。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同样带我们回到这个焦点上来，他说我们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记得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做的都派在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了他，就没有一样不服他。诗篇第八篇指向谁？描述创造，更是指向将来基督救赎之功的完成。无论是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都要服在基督的权下，基督治理他们，有秩序并且和谐。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将来我们承受的世界都要服在基督的权下，因为基督是他们的主。这些所有的预言皆是指向基督所带来的和平和秩序。神的时间一到，无论是天使人万物都要在基督的脚下，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基督所统治之下一切的撒旦抵挡者罪人都被审判。基督是万有之主，他有王权，坚定直到永远。这一切皆是基督用血所成就的，若没有救赎，世界是混乱的，皆是废墟。基督之血带来救赎、和平和秩序，这就是神伟大荣耀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你是否知道神的旨意？你也是否留心查考神在基督里伟大的计划？不要单关注自己得救永生，也要关注更大的事、更荣耀的事。有一天基督恢复万有，万有在他脚下，在他宝座下高呼伟大的救赎主、被杀的羔羊，这就是上帝的心意。神的心意让每一个罪人注视他的爱子，专注思想他，被基督所吸引，花时间查考他爱子救赎的事情，使你将荣耀来归给他。我们是否爱基督？是否专注他、思想他、被他所吸引？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旨意，必不爱基督。你应该打开圣经去认识神的旨意，知道神旨意的奥秘，殷勤地认识他儿子耶稣基督。一个不热爱上帝话语的人，他无法知道基督的荣美和美好。他的爱主绝对是一种虚构自己编造出来的。 你是否知道时间旨意？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到那日，天被火就消化了，有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了。当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一居在其中。不要在这个世界上浪费时间，也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自己的不朽的王国。不要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和停留，因为一切都要过去。只有常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盼望主的降临，永远长存。如果你和我知道神的旨意，神按所安排的日期满足，在基督里成就一切，神的旨意是永远的，他的旨意是不变的，他的旨意必然成就，神的旨意无人拦阻，无人抗拒，他在基督里所定的事必然成就。基督必作万有之主，你是属基督的人，谁能使你基督的爱隔绝呢？任何事任何人都不能。你若明白上帝的旨意，应该勇敢地去生活吧，因为无论饥荒战争瘟疫，我们终能站在基督宝座面前，是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的被造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了解上帝的旨意？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静下心来去查考圣经，认识基督？如果你不认识基督的话，你怎么会知道他的美好、他的荣美、他的圣洁、他的爱？你怎么会爱他呢？保罗说，从自己救赎的事情上去看那更伟大更荣耀的事情，那一天终究会来临，神的计划一定会成就，神的心意一定会完全彰显出来，而我们就需要去关注他，查考他，被他所吸引，跟随他。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